王一民坐在摩托车上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。看着看着，他忽然发现二十道街的街口上站着一群人。这二十道街已经没有多少人家了，出了这条街口就是荒郊野外，路两旁种着高粱苞米，是一片天然的青纱帐。可是二十道街口却是一片光秃秃的所在，这里无遮无挡，看什么都非常清楚。现在王一民已经逐渐分清这一群人的衣着面影了，他们大概有十一二个人，主要是穿黄衣服的军人和警察。不，王一民再仔细一看，警察很少，甚至没有，几乎完全是军人，而且都是日本军人。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穿西装的，大概是个翻译。眼瞅着车越来越靠近他们了，王一民已经看清楚，领头的是一个日本军官，可能是个尉官。他两只手拄着皮鞘大战刀，傲然直立在马路中央。他旁边站着那个穿西装的家伙，背后是一群持枪的日本大兵。车到这群人跟前儿，离他们只有七八米远，车还在往前开。那个日本军官举起战刀，高声喊了一句什么，那个穿西装的紧接着喊起来：“停车，停车！”王一民一看，不停是不行的，忙命令司机刹车，摩托和后边的两辆汽车都停下了。车刚停住，还没等王一民说话呢，葛明礼忽然回头说了一句：“这回我得亲自下车去和他们交涉了。”葛明礼说话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发颤了，而且说得又急又快。在他回头一瞥的时候，王一民发现葛明礼的眼睛里射出一线发亮的贼光。王一民立刻明白他要干什么，忙用刀把捅着他的后腰：“不许动，由我们去交涉。”“不，这回我得去。”葛明礼顽固地一边说着，一边从车斗里要往起站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王一民立刻做出了抉择。他左手向后边两辆车一挥，右手也就是拿匕首的手一翻腕子，一用力，一下子就捅进了葛明礼的后心。这一刀不偏不倚，正插进心脏部位。只见正在往起站立的葛明礼一挺身子，一梗脖子，一翻白眼儿，扑通就坐在车斗里。他真的连妈都没有叫出来，就一动不动了。王一民插进匕首以后，并没有往出拔，他一回手就坠出了匣枪。几乎和王一民刀刺葛明礼的同时，后边小汽车上的四支匣枪同时像爆豆一样响起来了，紧接着大汽车上的十来支枪也响起来了，啪啪啪啪啪，枪声响成了一片，子弹呼啸着射向那群日本强盗。那群日本强盗根本没有料到会遭遇这样暴风雨般的突然袭击。他们刚才眼瞅着摩托车上坐的是满洲警察官，摩托也是军用的，后面小汽车里也是穿黄衣服的，大汽车前边也模模糊糊的，也像是坐着军警人员。他们原以为拦住车辆查问一番，最多是拦截回去，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统治的哈尔滨会有这么多的武装敌人， 而且打得这样快，这样准，这样狠。那个领头的日本军官几乎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天灵盖已经被一颗炸子给揭开了，一股红白相间的花花脑子直向天空溅去。他也和葛明礼一样，没来得及叫声妈，就栽倒在地上。接着就是一片撕裂人心的嚎叫，那群日本大兵和穿洋服的翻译也都在顷刻之间伸腿瞪眼儿，纷纷栽倒。王一民拔出匣枪以后，敌人已经纷纷倒地了，他忙对司机喊了一声，开到路旁去。司机忙一转轮，摩托向路旁开去。王一民举着手枪向后面高喊着，汽车先走，快。随着王一民的喊声，后面的小汽车也跟着摩托开向路旁。夏云天从车窗里探出半截身子，向大汽车高喊，快快开过去。大汽车吼叫着从日寇死尸上冲过去，血浆向路两旁飞溅着。这时候夏云天又对王一民喊起来，留下摩托，快上小汽车。王一民答应着，一推司机，快你去开小汽车把警察司机换下来。是。司机答应着，跳下摩托飞快地奔上小汽车。王一民随着也跳下摩托，他往小汽车前跑了几步，又停住脚，回身看看摩托里的葛明礼。王一民发现他的脑袋并没有耷拉下去，粗脖子还向上面梗梗着，眼睛还睁着，大嘴还张着，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。见此情景，王一民憎恨之情又勃然而起，他挥起手中的匣枪，照着那张扭歪着的大白脸，啪啪，两枪都打在葛明礼的鼻子上，立刻掏出一个血肉模糊的黑窟窿，血从那里咕嘟咕嘟地冒出来了。王一民这才跑上了小汽车。在小汽车里，夏云天和那位游击队战士已经把那个警察司机让到后座上，夹在他们俩中间，准备把他拉到游击队去，教育好之后再放回哈尔滨。小汽车紧追着大汽车向东跑去，路两旁都是茂密的庄稼，高大的树木，农民们已经歇过晌下地干活了，生活在这里还像小溪的流水一样照样流着。王一民不时回过头来向后面望，后面只有这两辆汽车掀起的一溜烟尘，敌人没有追来。车子又往前走了一会儿，前面渐渐隐隐约约地现出一带山岭的影子，老山头已经依稀可辨了。他们准备过了老山头就下车步行，由老山头奔大顶子寻找赵尚志同志的游击队，只要找到自己的部队，敌人就再也奈何不得他们了。两辆汽车以最快的速度在公路上奔驰着，很快的就驶过了老山头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。在一个秋天的夜晚，半轮冷月高挂在青空中，一片墓地松林在秋风中飒飒作响。一座新坟前边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玉指一郎之墓。一对用野草 和野花编织的花圈上挂着白色飘带，上写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玉指一郎，永垂不朽。下款是王一民敬献，日期是1934年9月18日。在花圈前边肃立着王一民、李汉超、卢淑娟、冬梅和萧光义。卢淑娟手中提着一个小皮箱，冬梅胳膊上挎着一个小包袱。王一民手里拿着帽子，眼睛呆呆地望着石碑。他仿佛又看见玉指一郎和他生离死别那一刹那。玉指一郎用流血的身体护着他，用目眦欲裂的眼睛看着他，用火辣辣的大手拉着他。那撕裂人心的声音又响在王一民的耳边：朋友，永别了。王一民的眼泪止不住一串串的流下来。一阵秋风吹过，呼呼的松涛声伴着唧唧的虫鸣，像老人发出的呜呜悲叹，像少妇发出的凄凄哀啼。王一民在心里默默地悼念着：亲爱的一郎，你安息吧，你的血流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，也流进中国人民的心里。等到我的祖国回到人民手中那一天，我一定要把你的事迹写成一本书，让全中国人民都来纪念你这位日本朋友，也要让中日两国人民都知道，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，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。当我们两国人民携起手来的时候，侵略战争一定会被制止。一郎，安息吧。王一民又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李汉超等人也鞠了一躬。李汉超擦了擦眼泪，看着王一民：
一民，已经是后半夜了，你和淑娟他们还要赶夜路，车还在那边等着，快走吧。到了游击队，替我问夏云天同志好，让老赛多接触战士和人民，将来为他们写好书。让柳旭颖把部队里的文艺活动开展起来，再替我问候所有的同志们。
说到这里，李汉超又转过身来看着卢淑娟和冬梅：
啊，你们过惯了城市家庭中的舒适生活，
游击队里的条件特别艰苦，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呢、啊。
嗯。
卢淑娟庄重地点着头，眼睛里含着热泪。
我知道，我已经千遍万遍立下誓言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候，我要把自己完全交给祖国，我要用父亲忠烈的鲜血写下自己的一生。对，您放心吧。冬梅马上把话接过来，这姑娘兴奋的眼睛直闪光。我们小姐真的早就下定决心了。这一个多月，她哪天不盼王老师能从游击队回来接她？前天一接到您的通知，让我们做好下乡的准备，小姐就激动的一夜没合眼。其实小姐那个家呀，自从遭了变故，老爷去世以后，就再也不成个家的样子了。少爷虽然说放出来了，可是一直疯疯癫癫，成了一个废人。大太太得了脑血栓，卧床不起，二太太回了娘家，三太太整天抹眼泪，家人也都散了，连看门房的两个老头都走了。听说日本人还要没收那房子，将来这一家人也都得散摊子。冬梅，你别说了。
淑娟眼含热泪，一拉冬梅，
日本鬼子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，也不光我们一家呀。
对呀、啊。李汉超点了点头。
不消灭侵略者，中国人民都过不上好日子。
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王一民向李汉超伸出手去。
问省委领导同志们好。汉超，你要多多保重。
我将来再有机会回哈尔滨，一定去看望玉芳大嫂，替我亲亲小超。
再见了，一民。
再见了，汉超。他们紧紧握手，热烈拥抱，互相挥手，洒泪而别。
李汉超站在墓地旁松树下，看着他们沿着田间小路向前走去。他看见王一民接过卢淑娟手中的小皮箱，扶着她在前面走，后面的萧光义也接过冬梅挎的包袱，和他并肩走着。风还在吹，虫还在叫。李汉超抬头望望夜空，只盼黎明快些来到。
各位听众，长篇小说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共75讲，到今天全部播送完了。